真的做美术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不仅有体力上的辛苦，脑力上的辛苦，就是他很累很累很累。我觉得女生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从体力上确实有点跟不上。
我其实跟娄导就拍过三个片子，但是这三部片子他都很有递进性吧，这个奠定了就是我之后的美术的风格，他必须要是以演员的表演为基础的。我觉得娄烨导演他就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作的东西的人，
他就是一个琢磨不透的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跟娄烨的美术设计杜露西老师约到了采访，然后非常感谢杜露西老师参加我们不学无术的这次采访分享。
啊，谢谢邀请，谢谢邀请。
杜露西老师跟娄烨合作了十几年，有很多非常著名的电影作品，从春风沉醉的夜晚开始，然后到浮沉迷失，再到推拿，是他独立承担的一部美术设计的作品。然后今天我们会和他聊聊来 FIRST 训练营做导师的经历，以及和娄烨的合作过程。这是您第一次来 FIRST 训练营做导师吗？
对，这是我第一次。我开始非常犹豫来这里，因为 FIRST 我一直感觉就是非常年轻，就是年轻化的电影。我来做导师的话，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我觉得我害怕我帮不上他们，因为每一个电影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也是比较适合某一种特定的风格，也不是所有的风格都比较适合我，所以就是我来的时候会一方面有一点压力吧，二方面我会觉得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吧，就是会有点尴尬，就是我对这种尴尬的事情会不知道不知所措。后来那个文慧他们就是一直给我说，然后一直在给我建立一种安全感的环境，包括他说陈哲艺导师可能会来，我说那行吧，如果陈哲艺来的话我就来。因为之前我跟他合作燃冬嘛，所以对他有一定安全感。但是我经过一些思考和自我思想斗争吧，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越界吧，因为今年 FIRST 的那个主题不是越界嘛？
对，
我觉得可能是超越自我的一种界限吧，对于我来说。
嗯，
然后就想来尝试一下，多跟年轻的新的生命力交流，
通过参加越界完成自己的越界。
差不多。
嗯，在过程中您说过这次指导比较多的主要有三部作品是吧？
对，
一个是三三两两。
对，三三两两，然后散射至弥漫天空，还有一个是合同。我是看了他们七个剧本，然后导演包括美术的作品，我对他们都有一定的了解了以后，我是比较喜欢这三部剧本，然后包括《暑间即兴》，一开始我也是比较想象出来他那个作品的，然后后来就是反正组委会就是大概知道我喜欢的以后，他们就帮我安排了这三部。对，然后我就跟他们有接触，然后导演美术我都还比较喜欢吧。
等于其他片子是有其他的美术指导是吗？
对对对，我们一共有两位美术顾问。对，那三部我是也是看了他们之前的作品和美术的作品，因为导演和美术也是第一次合作嘛，他们训练营，然后我就对他们之前的作品有一定的兴趣。包括他们这次写的剧本我也比较感兴趣。
那挑一部来讲好了，比如说我看张颂文老师好像对《散射至弥漫天空》里面的男女主角非常的夸赞盛赞，他们的演技非常有松弛感。你觉得这个作品在您指导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这个作品实际上应该来说这三个作品当中一个算室内景比较多的一个吧，然后但是因为时间和现实的一些因素吧，我觉得那个家我一直都是对那个家非常不满意嘛，
那个扫地机器人，
对那个扫地机器人的那个家，那家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训练营有给到一些场景，然后他们选慢了一步，然后就只能就是当时只能选到这个，然后在短期时间内又不能找到更合适的。
我听说了，他们跟《暑间即兴》的那个导演撞了，
对对对对对，撞了那个家，然后他们先一步选了嘛，然后后来他们没办法，只能选这个。可能因为导演是国外背景的吧，所以对那种老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就是所以他觉得那个家也好像也还不错。我但是从人物出发，我还是觉得那个家太过于太旧了，太破了，但实在是也没有别的可选，然后当时就是那只能是卡着角度调调构图吧。
那个导演他好像是一个对细节非常敏感的人啊，他不停地在记录生活中的小细节。
对，他挺细腻的，有什么想要拍什么猫毛啊，然后还有当时好像让美术准备了一些种子，
就是那个音乐在弹动的时候，他想拍那个种子跳动的那种小细节，然后后来被卡掉了。
但是有一个细节他保留了，就是那手机在桌上震动，然后水杯慢慢移动。
对对 对, 对, 对，
哇，这个好难拍哦，感觉他要把握那个震动的频率。
啊，那个手机震动，他自己就会让那个东西震动。
嗯嗯，就是他得找一个桌子。木板比较薄吧，让那个水杯可以滑。
好像不是吧，好像直接就是一震动它就能震动。
对，但那个杯子 是随着震动这样滑的。
对, 对、
哦、这个
就是抓的吧，因为当时那天我没有在现场。
哦，我还想问这是不是也是美术设计的一部分。
这是导演的想法，然后美术帮他完成了吧。嗯嗯、
哦，
对，就是大家一起想办法。
那聊这么多，不如先跟我们的听众来科普一下电影里面的美术设计包含哪些环节吧。
好的，可能每个美术不太一样吧。我就说我自己美术的方面会包含哪些内容吧。我觉得美术，我作为一个美术，我第一首先要对这个，我会喜欢参与剧本讨论，然后通过跟导演和摄影录音啊什么造型师他们的沟通，我对美术这块就抽离出来以后，它会更加的饱满一些。所以剧本是美术会需要讨论的一部分。然后就是本职工作呢，一般就会包括场景的设计，然后包括场景里面有的一些道具，其实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电影的画面当中所出现的物体都可以是美术来做的。比如说这个看见一双鞋放在那个角落，然后比如说门的颜色，然后墙面的材质，包括里面的一些灯台灯是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这些都是美术去把控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会参与到造型的服装方面的一些设计，因为人物站在里面，它的这个造型感和这个场景是否匹配，也是需要美术设计去参与吧。但是一般会有一个造型师，那造型师呢可能会跟我们有合作，我会给他提出一些方案，然后我们会一起讨论，然后他去再去做一些细节的设计，服装方面的。
听说这次给到预算只有3000块是吗？
实际上应该是这么说，总预算呢是，哎，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透露，应该还好吧。
哦，那你先说，不能我再删吧。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告诉我整个的这个训练营的这个预算是10000块钱，然后这10000块钱就由每个组自己分配，自由分配。那肯定是他们制片分配到美术大概有多少钱，然后我看他们训练营一开始会提报一个那个预算表，我大概看了一下，都是在3000到4000块钱左右。对，然后超出来的部分呢，那就是他们自己想办法，或者是他们在这3000块钱内能够控制到画面不错，那也是算他们比较厉害。
其他预算大概放在场地租赁啊、演员演出费之类。
演员我觉得人员应该是没有钱的。主要是花在就是吃饭啊，或者是路费啊，就这种通勤什么的。
那美术设计其实还是蛮硬的一个要出钱的环节。
对，因为其实我来之前我也是在想，我说这么点的预算其实对于美术的空间并不大，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我来的意义也不是很多。对，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哎呀，杜老师，你不是就是拍一些非常穷的片子吗？你在非常有预算的前那个条件下能够做出片子，你一定能帮助到他们，在一个很有限的钱的前提下也能有一些想到一些办法。我说这也太少了。
那过程中有没有确实是运用到了这个优势，用小小的东西帮他们把电影的美术提高了一个层次的地方？
散射那个就是散射，是弥漫天空吧，因为他那个房间是一个空房间，如果按照我们要按照之前的剧本想说把那个房间都布置成女孩生活了很久的，那肯定预算就超了去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商量，就是说像是已经搬空了的状态，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搬空了的状态也是会有点不伦不类吧，所以我说不如买一些纸箱子那种，就是很便宜的，去找他们要一点或者买一点，然后把它堆成一个更像那个搬家的那种状态吧，这是就算一种方法吧。然后其他的因为其他的那两个片子它的外景比较多，所以它牵涉到就是室内的这种陈设量不是很大。但是3322我也想说一下，因为他们那个戏导演想要一片梨园，是砍掉树桩的梨园，就是这边的自然环境其实是苛刻的，不是很能实现那个导演想象的那个梨园的感觉。所以我就也给他们有提建议，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去换掉这个梨园，但是导演很坚持。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是动用
比如说口才吧，去找村民啊，借木头啊，然后组里面的一些人，然后去帮忙去抬上去。他们其实这个场景做得很艰难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从山底走到那个山上，他是开车上去的，所以就得一根一根的木头去搬上去。
嗯，
然后美术又是一个女孩，
嗯，
两个，他们美术组有两个女孩嘛，然后都是女孩，
哦，
然后她当时也是非常的头疼。我说那不行，那就找工人吧。我说那工人的话就是必须要花费用啊什么的，
嗯，
所以他们最后就是组里面的人也有帮忙，然后找了两天的当地的劳动力，然后
两天
把它搬上去，还要除草，然后各种，反正的。
所以说那些树桩是搬上去的，
对，那些树桩是插上去的
啊，
包括那一片草都是除过的样子。其实那一片就是一个绿绿的高草，一开始。
哦，哇，那感觉这个花了不少时间，浪费了他们不少时间。
对，他们组其实钱可能没花多少，但是时间成本非常高，然后劳力，
哇，
非常辛苦。
这个导演好执着啊，他这个剧本没有这个景，他就不成立了。
嗯，他觉得，我觉得可能，嗯，妙吉娜导演他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和执着的那一面的吧。嗯
嗯，那合同呢？他是不是外景也比较多，会比较复杂？美术设计，
其实因为我刚才说到美术设计，它不光是要陈设一个房间吧，它也有要参与剧本的讨论，所以其实类似于像合同或者是像这种三三外景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其实美术给到的更多的是 idea， 就是对于整个片子的一些小创意和小的介入吧。比如说他们之前就是因为他们其实确实没有什么陈设量，但是嗯，张诗伟是他们这个美术嘛，跟那个钱宁他们两个合作非常的愉快，我很喜欢他们组的氛围，他们组就是聊得非常的融洽，然后美术也是天马行空的，然后做很多的想法，然后所以他们很多都是讨论出来的，并不是导演一味的说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嗯，对，
那导演也非常给其他组员空间。
对对对对，他们组就是一个合作性比较强的一个组。
嗯
嗯，
然后合同我记得有一个场景是那个小男孩第一次遇见合同的时候，嗯，是被打了一下，然后在爬了一个树去跟着他，
嗯，
然后两个人先后钻过那个树，
嗯，
然后合同是连滚带爬手脚并用的过去，然后小男孩就带着城市里面小男孩那种踉跄的步伐，
嗯，
走过去。那这个树洞感觉还蛮特别的。
这个树洞应该也是他们当时在选景的时候，然后因为选景我也没有在嘛，然后他们去选景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讨论这个纵深感和这个就这种有追逐的感觉的场景，应该是他们在现场讨论定下来的。嗯
嗯，那整个合作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这些年轻的美术同学有什么想法或者脑回路对你有启发或者打动你的地方？
我这些美术就是除了我就是顾问的三支片子以外，其他的美术我也有参与，
嗯，
简单的参与吧，但没有参与他们的拍摄，
啊，
我只是有了解过他们的作品。
嗯，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张诗伟，就是合同的美术，
嗯，
他之前在提报他的方就是作品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他那种风格，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的强势的一个美术，然后就对自己的美学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那个就很强势的一个风格化吧。
嗯，
然后后来我就得知到他的参与会更多的参与到导演的创作当中，我就会觉得这样的美术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美术真的不是一个工具，它不是说我要陈设一个房间长什么样子，很多情况都是他跟导演讨论出来的一种风格化的东西，所以我感觉那个风格整个都和他的美术都很统一，虽然我不是非常觉得很成熟，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应该是很好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在拍摄合同的时候，他给到我的一些东西很大胆，就是他会希望那个合同和这两个小朋友的这个人物形象都是有过分去表现他们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他的这种大胆是会很能够增加这两个小朋友的这个角色的。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其实你的这种大胆可能有一点点过，我希望让他们拉回来一点，然后更接近生活，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稍微有一点透露出那种你想要的东西，观众可能更能接受，就是更相信吧，不然的话就会太戏剧化。但是我觉得他年轻人嘛，就是
胆子要大
是
有多大胆？举个例子。
他之前有想说就是给这个，因为这个片子它本身带有一点那种魔幻色彩吧，然后他当时是想要在那个两个小孩中间加一道墙， 就是做一个那种隐形的空间，当然后面还没有聊完全聊出来这个方案，但是我就在感觉他一直在为这种魔幻的色彩在努力吧，他就是 很想做一些有一些脱离现实的魔幻色彩的场景。不知道我说清楚了吗？
墙指的是他想触碰他碰不到是吗？
就是比如说从那个，因为这两个小孩其实是来自于两个空间嘛，一个是很城市感的，一个是非常原生态的，然后他就想在这个他们两个中间做一个装置类的东西吧，然后隔开他们两个，让他们这个画面更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就是可能从画面上更能看出来他们两个的这种空间关系的不同吧。
嗯，听起来很有舞台剧的感觉。
对对对，有一点舞台。
但是实际上影片里面看到他们俩是非常结合的，
是
交叉的非常深入，就还扭打呀，还你变成我变成你。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后来放弃了这个方向嘛，因为美术上面的不能支持。
其实因为这个片，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也没有先从3000块的预算这样子去入手说我们只能干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就非常大胆的做了一些假设和想法吧。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讨论它也不是白费的吧，只是我觉得可以发散各个人的思维，去把它再往回拉的时候会有更大的空间。
嗯，
所以在讨论的阶段就是我就能感觉到很飞，就是这个想法那个想法，然后当然最后虽然都没有太实现吧，但是我觉得和他们讨论的过程中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热情和洋溢着各种想法的天马行空。
那导演是被拿捏了吗？
还好吧，我觉得两个都是狮子座。
两都男生吗？
男生。
那你刚才讲的这个美术设计可以很大的介入到导演风格上面去嘛？同样的例子在我们知道的电影里面有哪些电影您了解到的也是这样子的合作方式？
我觉得都有啊，就是突然想的话，我就是可能之前跟毕赣导演合作的那个破碎太阳之心吧，那个片短片非常的有趣，就是那个也是我参与的非常的爽的一支片子。就是大家有在聊剧本，就是那个参与剧本讨论会比较多，就是毕赣导演也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创作。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讨论了两天吧还是几天，然后就是从早到晚的一直都在从剧作方面，从每个比如美术，从美术的角度谈剧作，然后别人摄影啊，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参与到剧作当中，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对的创作状态。对，还有燃冬我也觉得也有参与一些建议吧，那个但是没有像毕赣导演那个片子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剧本。燃冬的话就是很多想法也是需要从剧作方面去出发的，比如说就是我现在想起来的就是类似于当时那个有讨论说那个娜娜就是里面一个角色周冬雨饰演的，他应该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会跟那个韩萧就是大萧演的那个角色，他们两个会有一种哥们儿的情谊在里面，所以他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披一件男士的外套，这个衣服可能是韩萧给他的，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吧。他虽然是可能大家观众看到的是他穿了一件比较廓形的或者是宽阔的外套，但是这个外套它的内在含义是说他跟韩萧关系很好，他可能有的时候就随便拿了一件他的衣服，类似这样的讨论吧，他都是需要参与到这个剧作当中去的。所以对，我现在也一下子想不起来太具体，就刚才一说就是突然想起这两个例子。
好细节哦。
对，就是非常细节，所以就是我怕我说的太过于繁琐。
没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感觉是跟观众在玩一种游戏，在里面藏了很多小彩蛋。
对，有一点吧，然后
就怪不得很多人电影会二刷三刷，就在很多线索里面
是
不断挖掘。
对，就是因为如果美术参与更多的剧作方面的内容的话，美术会呈现出来更有厚度一些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这次训练营是您跟陈哲艺导演第二次合作吗？也算合作吧。
对对对，算是合作。
我参加那个业界的放映会嘛，感觉他很动情很投入。
他是一个非常我很喜欢的导演，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少有导演就是情感特别的丰富，然后但我觉得所有的导演都是会情感丰富，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很有 很有温度的人，就是你跟他在一块儿，你就他就散发着各种的正能量和各种的
人文关怀、
人文的那种气息吧。反正我很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从他的电影大家也可以看出来，真的就是很细腻，很有人味儿吧，我觉得。
嗯，那他这次对学员的指导是不是操碎了心？
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希望做好每一件事情的那么一个人吧。然后所以他对每个学员每一个他都非常想要去帮助他们。
嗯，
所以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月流嘛，可以看每个人今天拍的，就实时的看他们都在拍什么，然后我们都会在那个平台上面实时的看他们在拍什么，然后他会哪里不好马上打个电话过去，这个上一条怎样怎样。
任毅导演不是说有一部什么羊湖，他是拍了看不下去让他们停拍，半夜叫到房间里然后重新整理思路什么的，这个你有了解吗？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我大概了解，因为就是最早看就是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稍微觉得它有一些平淡吧，然后他们拍出来以后，所以这也有一点平淡。
那我现在大概介绍一下，羊湖就是一个应该是西北场景下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小伙子，他的奶奶因为和他约定要去看青海湖，然后在路上可能出了意外去世了，然后这个小伙子就一直生活在愧疚之中，然后要把他奶奶的轮椅推出去，执着的要推到青海湖去，好像要完成某一种很执着的夙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穿插了一些画面语言，比如说燃烧的蜡烛，还有他牧的羊，然后他在羊的身上会涂一些颜料，有时候涂黄色，有时候涂蓝色等等，反正是感觉比较偏意识流的一个电影，而且是独角戏，整部片就这一个男演员是出镜的。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可能表达了一种哀思还是怎样的情绪。然后他们在拍的过程中拍到一半的时候被导师陈哲毅老师叫停了，然后把他们到半夜里在房间里然后重新讨论这个故事应该怎么拍。
对，他们其实剧本之前完全不是这个，然后拍完了以后可能效果上会差强人意一些吧，然后导师也很着急，就是觉得这样的片子可能放在大屏幕上面会有一些没有做到他们更好的那种程度吧，所以就是一直开会就是讨论。其实我也是他们叫停了以后我第二天才知道的，然后我也看了一下素材，确实有一些可以更好吧，应该说因为导演之前拍的东西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包括他们那个美术我有了解，美术也是拍了很多大片，就是做了很多大片的副美术的，所以从经验上来说应该是还不错的。然后我听说好像录音什么的摄影他们都是都挺好的吧，所以就是觉得这个作品呈现出来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真正的水平，所以就让他们重新再想，但时间真的是很极限，因为那会儿我们已经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组都已经两个阶段的组都已经拍完了，然后第二部分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他们只有跟着第二部分进行的组在拍一天还是两天吧，然后当时好像反正是有很多，我就看见他们几个在那非常丧的，有一天他们在跟导师在一个酒店大厅在那聊剧本，我正好坐在那，我就看哇他们几个状态真是又心疼然后又心酸，然后但是又非常渴望让这个作品呈现出来。能看出来他们脸上都是疲惫，然后每个人都非常很期待得到导师的帮助，然后对，
很无助
然后每个人当时看那个画面感，就是导师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前面是一个茶几，几个小朋友围在那个茶几上，就坐在地上蹲在那里，然后仰头看着导师，然后就感觉到很真诚的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我当时我看真的是这种年轻人才会有这种心气来想要受挫了以后再站起来然后再把它完成。
不怕失败。
对，
你觉得美术设计它需要具备哪些特点？
美术设计
就是个人能力上，
我觉得基本的审美肯定是要有的，然后就是要有自己的审美体系，这个也很重要，它比较像一个艺术家吧，就是我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创作，就是表达的东西是这个剧本所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团队沟通能力吧和管理能力，我觉得做美术做到最后就是一个管理者，
就是一个项目管理大师。
对，就是包括预算的控制，然后时间的，还要去跟人家就
就是跟导演啊跟制片去 battle 的这种能力。
哦
嗯，可能还有具备一定说服能力吧。
哦，那您在那个业界放映会上谈感想的时候，就是笑称女美术设计比男美术设计更不容易吗？这一点是为什么有感而发？
嗯，因为首先我觉得剧组的男性占大多数，一般男美术比如说喝个酒啊，然后就在酒上就可以聊一些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哦，
女美术一方面呢，但我觉得也有它的好处了，就是女美术会跟男美会跟这些团队，他们会更，因为你是女生嘛，可能会用另外一种视角来跟你沟通。
对
对，这也是一种好处吧。但是我觉得真的做美术非常的辛苦，就是它不仅要有体力上的辛苦，脑力上的辛苦，就是它很累很累很累。我觉得女生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从体力上确实有点跟不上。嗯，他我觉得女性，我觉得其实就是也没有必要非要分男女，但是真的我作为一个女生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我就觉得是身体上的跟不上，就是他们男生还是会扛很多东西的那个东西。当然女生我觉得抗压能力也是很强的，倒不是说女生就一定不行，只是说我觉得女生能做好真的是很难的。
也是您在实际工作中切身的体会嘛。
对对对，
有一些男女性别上的优势和差异确实客观存在的。
对，
嗯，
我虽然我是说就是女性就是会比男美术可能会有一些难度，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吧。我也不知道，可能女性题材的电影现在也是一种话题吧。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要把它单拎出来去做呢？其实好像也是挺消费女性的感觉。
对，不是说真正的性别平等就是你不提女性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其实我们之前拍那个小白船跟那个耿子涵那个组全是女的。
哦，
也没有全部了，就是大部分的主创美术摄影那个导演什么编剧这些全是女性。然后就总是有人问起你们这个团队什么什么女性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故意要这样的、然后他们的题材也是关于女性嘛、然后但是我觉得好像呀，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提女性怎样怎样，觉得女的跟男的差不多。我是很热爱这个创作的，我很喜欢艺术表达方向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也有绘画，我自己也创作，就是用其他的媒介去表达，所以我很喜欢就是这种思考性的表达。但是这份工作我觉得他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只能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去做。所以我觉得还好吧。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对对对。
那您在最初的经历中是什么影响你选择美术设计这样的工作呢？
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的家庭环境吧，我父母也很喜欢艺术，然后我其实本科学的是广告导演，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有做过几年的这个广告导演吧，然后我觉得那种方式可能不太适合我，我更喜欢做更幕后一点，然后就是躲在一个屏风后面默默的去
默默的深入。
对对对，
跟你自己那一小块地。
对对对。
就还是比较喜欢创作本身。
对对对对。
美术设计跟电影结合，就是您当时也会不会也是存在一些对电影的潜在的热爱？
对电影当然是热爱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电影它很综合，我的性格也比较喜欢新鲜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电影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力，有更强的刺激性吧。
那您现在是做美术设计的话，您会挑剧本吗？选一些跟自己的风格比较相近的？
我觉得好像非常的挑也不是说我冷高冷去挑一些什么东西，只是我觉得我可能更喜欢在某一个舒适圈吧，就是我所谓的舒适圈指的是就是比如说类似于小人物，比如说一些就是我没有见过的这种和情感相关的这一类的东西，
比如说有年代感的环境。
对，其实我还比较矛盾了，就是我既喜欢新鲜的东西，又喜欢在新鲜的东西里面找一种安全感。所以就是会对那个剧本我会自己去先筛选吧，就是比如说有的东西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它的套路还是同样的，这种底层逻辑是差不多的，我可能就会没有什么兴趣。比如说有的东西它还是在说边缘人物的，但是它这次的这个故事和我之前接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会非常的兴奋，可能是对于兴奋度我会挑吧。
对这个故事本身对你有没有兴奋感？
对。
那您和娄烨老师长期的合作中，他的不同的作品对你而言新鲜度和套路占比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跟娄导就拍过三个片子，但是这三部片子他都很有递进性吧。
嗯，
春风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完全是在学习的状态，我当时是在现场嘛，就是做现场美术。其实我们美术只有两个人，就是那是2008年，很早了，美术配置也没有现在这么的完善。
嗯，
两个人就能拍一部片子，我现在觉得真的是也很厉害。就是我基本上在现场，然后就处理各种的现场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说就是我跟导演亲密的接触更多吧，因为我看到他怎么拍的，怎么调度，怎么去说戏，或者是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奠定了就是我之后的美术的风格，它必须要是以演员的表演为基础的。
嗯，
所以这个方向来对我来说非常的像上了一年的学的感觉。
嗯，
再加上现场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集体，
嗯，
现场美术就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突发的什么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当时我也是锻炼了一个就自己的这种抗压能力和这个处理事情的能力吧。
嗯，
然后浮沉其实也是我在现场偏多一些，然后所以就是跟导演的这个契合度也非常的磨合得很好了，然后毕竟是第二部了嘛。
嗯，
然后所以其实在现场也会需要调整，然后画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是要去做，就是对他的这种风格就更加了解。
嗯，
然后其实第三部的话就是也是我的一个跨越吧，然后通过两部的学习吧，第三部我就更加的就其实也是导演很信任吧，
游刃有余，
也稍微说比之前好一点。所以那他就是一个更不一样的人的生活，他也是边缘的，他是一个盲人的世界嘛，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明眼人的生活，我们都是明眼人，我们做出来的设计都是明眼人能看见的，盲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美术风格就是他们的生活的家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特别的
刺激
就是会给我有不同的去学习的东西，我就会非常的
哦，明白了。
嗯，
就是同一个主题但是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对对对对，
推拿这个电影确实在拍之前有一些争议，或者说大家感觉很刺激的地方就是通过画面来呈现盲人的生活，但是又要以盲人的视角体现出来，所以画面语言可能会承载很多的功能。
对，
所以美术设计上您能分析几个细节吗？就是怎么样通过巧妙的美术上面的设计来强化这一点？忘了
好久。其实这部片子它一直是就是穿插了就是明眼人的生活和盲人的生活，就是这两个生活永远的是穿插在一起的。
嗯，
因为盲人会需要在服务就是推拿嘛，他是要去给明眼人按摩的，所以在那个空间它又是就融合了这两种人的生活吧。然后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是这个盲人的生活，自己生活的区域，比如说他们的休息室，他们的桌子是怎么摆放的。
嗯，
盲人因为他可能需要一个熟悉的环境，而且是非常点对点的一个生活轨迹。
嗯，
所以在这个逻辑上面我们会需要一些大量的学习和参考，包括研究吧，然后包括可能我们摆好了以后会请那个盲人演员来在这个里面去体验一下这个是不是舒适的，是不是符合他们生活逻辑的。
嗯，
对，所以就是这个方面他会多了一个考虑的层次在里面吧。
嗯，
当然我们电影是要看的嘛，所以它也存在一定的美学，所以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我们做修改或者是会比较多。
对，这么一说确实要找一个平衡。
对对对，就是平衡。
嗯，我看那个毕飞宇的原著嘛，
嗯，
我当时看了我就觉得哇，这怎么拍成电影，就是有一段他说那个小马不是看不见的时候很多时间是很无聊的嘛，
嗯，
他在那儿坐着什么都干不了，他干嘛呢？他就玩时间。
嗯，
他就闭着眼睛想象吧，一秒一分什么的固化成小方块小积木什么在那儿搭，然后在脑子里面玩这种游戏。当时就觉得哇塞，这么抽象的东西如果拍成电影它应该怎么表现之类的。所以美术设计确实在电影的画面语言上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就是电影确实很有魅力就在于这里吧，就是通过视听的这种表达来呈现文字无法给予的这种想象。
对，
嗯，
那跟娄烨导演合作的过程中你摸清他的风格吗？他的喜好？
如果一个导演能这么容易的摸清，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只能说是在某一次创作当中我们的审美是比较契合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美术也需要有自己的那个
思路吧，所以也不能说是完全被导演带偏了。
嗯，
只是说我们就是我合作的导演都是，巧合般的都非常相似。
嗯，
所以我就觉得会特别舒服。我觉得娄烨导演他就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作的东西的人。
做作，
嗯，
刻意，
刻意，就是无论哪方面吧，就是表演方面的，摄影方面的或者美术方面，他都很不喜欢太刻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就是get 到，就是深入我的内心，就是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那个那种感觉。就是我也是非常的不喜欢，就是有一些片子你会让你停下来去分析，哎，这个门是用什么做的，或者是、
啊、
就会被他的一些设计所打断了你的这个看电影的思维。
哦，喧宾夺主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做美术的，所以我就会比如说我到这个地方我就会哦，这个研究一下这个灯和这个灯他们放在一起可能是有一点什么讲究啊。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哈，美术是需要有这种表达的，但是这种表达不能就是就不能打断了你看片子。我一直觉得就是怎么样让人沉浸式的看这部电影，就是其他东西你一定得削弱。对，
嗯，就还是要克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来看整部电影，然后收一点。
是，但我现在我是觉得，就是你让这个美术消失在这个电影中，是真的是一个基础的训练，只是一个基本功，它并不是，反正对于我来说吧，就是它并不是我们可以就是还要拿出来讨论啊，美术今天消没消失在电影中啊什么之类的。
哦、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基本功，我觉得所有的美术都应该消失在这里边，不然的话，你这个片子就非常没有说服力。就哪怕是封神就很有设计感的那种哪怕是很有设计感的片子，需要想象的片子，我觉得它也是应该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上的东西，就是它不是你瞎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你就能那个，还是要让观众相信你制造的这个空间是对的。
嗯，
就尽量让观众都沉浸在这个电影的故事当中吧，表演什么的。
嗯，一种消失的艺术。
对对对对。
嗯，跟娄烨导演合作的三部作品里面能看出来他有一些什么地方变化了，在迭代什么的。
不，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琢磨不透的人就是但我觉得他的风格，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那个语言风格，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就是你一看这个作品是他做的，那个作品是他，但是每一个作品他都非常不一样。
嗯，
我就觉得他就是每一部作品给我的这种感觉都不一样吧。
嗯，和他沟通的过程中他会如何跟你表述他想追求的效果？
他希望看到每一个人物代表的植物是什么，我们通过植物和包括书法还有一些绘画方面的东西去碰撞这个人物的一个立体感吧。
比如那个男女主人公他们分别是什么植物呀？
天哪
或者随便讲一个你还记得的。
沙富明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内心有一些拧巴的人，然后当时的那个植物我想象的是他可能是在一个沙漠中生长的一个植物，然后或者不一定是在沙漠状态下的，而是一种干涸的状态吧。然后呢，但是他又渴望，他就是既在一种干涸的状态，但是他又渴望追求着某一种
甘霖。
嗯，对，甘霖。所以那个植物它既有一点干涸，但是它有一点淡淡的绿色，然后那个植物还非常的扭曲，是一个扭上去的一个植物形态吧。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是我对它的一种理解吧。
沙棘
好像类似吧那种感觉。
嗯，沙富明沙棘
对，然后那个王大夫呢就是整个人就是很稳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隶书或者是书法里面的隶书书这种字体很像他，就是很平稳，然后需要慢慢的去运这个气。
嗯，
然后他的植物也是偏比较水生的吧，然后就是会可以就是形态上可能比较的稳妥一些。
哦，
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去营造这个人的这种感觉。然后都红也是，其实我觉得都红这个形象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双面性。
嗯，
一方面他非常的高雅，然后但是他又在做的是一个服务性行业嘛，所以他就是有一种高和低的一种拉扯感吧。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找的是一幅油画吧，就是他非常的优雅的油画，但是他是一个画的是一个女仆的一种感觉吧。就是然后植物好像是我忘了，就是一种
是一种红色的一种什么圆形的小植物吧，
嗯，
类似于用这种方式去感受这个人物，
然后跟导演交流看能不能对上频，是吗？
其实他也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考验我跟他能不能对上频，只是说他想看看我是怎么想的，
嗯，
他可能从这个里面他还能再吸收到一些别的东西，
嗯，
或者是一些什么吧，
嗯，
他也不会告诉我说啊这个对这个不对或者是怎么样，
嗯，
我觉得跟他合作也是因为前提是就是我们都非常的相似吧，就是审美方面，
嗯，
所以就是在视觉方面的这种交流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平等的，
嗯嗯，
我们可能是在用一个跟这部片子或者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东西完全无关的东西去讨论它，然后从而让这两个东西好像产生一点什么关联，
嗯，
好虚啊，
听着好高级啊，
对，嗯，这个就是也是我从他这里学到的，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你看一件事物的时候你可能除了深挖这个人物的这个部分你可能要从别的东西去跳脱出来来去感受这个人物，这样的话可能方方面面你达到了同样的一种感受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吧，嗯，
现在感觉美术设计非常有意思那您未来职业规划上面还有一些什么新的方向或者想法吗？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偏创作一些吧，
嗯，
然后我首先我最喜欢的就是画画，然后我现在也是有参加一些展览，
嗯，
然后也是希望就是能够通过展览的方式和收藏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绘画也在更加的受到关注吧，
嗯，
然后我觉得电影呢和绘画他们结合的这种工作我觉得就是舞台，我觉得舞台可能对于美术来说话语权会更多，
嗯，
然后他也会被很直接的看到我的一种表达，
嗯，
所以我想就是未来可能也会想要就是往舞台方面发展一下，
嗯，越界
越界
挺好的，能够不断的尝试新的方向，然后给自己保持一种生命力的新鲜感。
对，我之前还尝试过就是教小孩绘画，我觉得，
啊，听起来不太
就是完全不同哈，
嗯，
但你就是我很喜欢从一些别的地方悄悄的拿一些精华回来，
嗯，
就是小孩也会给你很多的新鲜和想不到的东西。
哦，
我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多新鲜的东西不停地刺激我的人，所以我就是会到处尝试，
嗯，
到处尝试，然后对
挺好的
哦，我在的，我觉得刚才老师说的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尤其是一些句子让我就是对电影充满好感，然后
啊，真的
吗？电影因为美术设计嘛，就是电影能够给人一种感官刺激，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美术的它的视效，然后在整个电影中然后给人的这种冲击感，然后还有就是哦，我听到杜老师说自己喜欢新鲜感，但是也喜欢在这种新鲜的内容中有一种安全感的框架，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也是有点想待在舒适圈，但是我觉得感觉日复一日的就这种模式化的工作又让人觉得很容易厌倦，但是其实如果能有一些新鲜的然后能够跳出那个框架的东西又会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
辛苦玉丹你剪辑了